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书籍共读的栏目了。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忘爱》这一本书里面相关的话题。近段时间呢，其实我们谈论的都是一些关于身体复活这个相关真理的一些分享。其实呢，沿着奥古斯丁这个思路呢，我们展开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如果我们不去深入的理解什么叫在主里的复活呢，那么对于今生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或许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少了一部分的支撑。为什么呢？因为这包括了我们对将来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类似的教导，他是讲信心呢是在你主观意识层面上你接受了一些的教导，一些的认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包括了一些验证，比如说我们会经历，然后这个真理呢或者说这些教导呢就会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呢，盼望呢真的就是直指那个尚未发生未曾实现你也没能体验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缺少了盼望，那其实呢就没有办法好像就是完整的去体验到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又或者这种喜乐的心。所以呢，当我们思考这个身体复活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是将来的事情，是尚未发生的事情。包括最近呢，我跟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提到，你看在2000多年前，在耶稣刚刚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门徒们四散去传扬福音，他们热烈的去传讲神的福音，热烈的积极的去服侍，其中一个最大的理由和原因就是主快要来了。但是呢，2000多年过去了，仿佛呢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哎，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甚至有的时候想一想，主你也别那么快来，毕竟我还有很多人生理想没有实现呢。所以这种心态上的这种情况，其实也再一次的反映到我们在信仰着这个问题上啊，常常是软弱的，常常呢不能靠着自己来去面对我们的信仰。所以呢，我也盼望呢，在我们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这本书，以及特别最近所谈论到关于复活的问题上呢，也能够给到我们一些的激励，让我们生发盼望，有从神而来的盼望，去盼望那个将要实现将要成就的应许。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会分享第92章，那这一章的内容就想请刘芳帮忙读出来。
论信忘爱第92章，失丧者的复活问题。论到因始祖犯罪而沉沦的人类中，未得神人之间唯一中保救赎的人，他们也要在自己的身体中复活，只是要与魔鬼及其使者一同受刑罚。他们复活时是否带有此生身体的残缺和疾病，讨论也无意义，探讨了也无意义。如果他们将永远承受咒诅是肯定的，我们就无需费脑筋去思考他们那时的健康或者容貌如何了，那些都是难以肯定的事。他们的身体若要无止境的受苦，我们也无需探讨他们在何种意义上是不朽坏的，亦或他们的身体若无死亡可言，我们也无需探讨他们在何种意义上是必朽坏的了。原因是充满幸福的才是真正的生命，而健康不能被伤害，所以困扰才是真正的不朽坏。而健康不能被伤痛所困扰才是真正的不朽坏。然而假如不允许不幸的人死去，我或许就可以说死亡本身就不死，而人的灵魂若要遭受无止境的痛苦，那么朽坏的过程就永无终了。这就是圣经所谓的第二次死。
嗯， 哎，我觉得其实今天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是讨论关于这个失丧的人、失丧者复活的问题，但是，从我自己的观点，反而呢，就是再一次的让我思考，圣经里定义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嗯嗯。对，其实说到死亡，我最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就死亡，尤其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在伊甸园犯罪堕落这件事情开始的话，其实死亡还是一个挺大的怜悯的。因为其实如果说人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的结果是死，其实是因为是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刑罚是死。但是如果说这个死没有死亡的话，然后又让人可能长期活着，因为人本来被造的状态是跟神一样长期的跟神在一起嘛。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是一件非常让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因为这个罪进入世界之后，这个世界就是黑暗败坏的了。那若是在这样的黑暗败坏里面去长久的存在的话，就永远没有终结的存在的话，其实是一件还挺恐怖的事情。然后最近呢，刚好刘帆就看了一部叫做科学怪人，就是说去年的也算是奥斯卡的一部获奖影片吧。他呢就是当这个故事本来呢也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哈，就是说这个科学怪人呢就是因为一个医生他自己的可以说是一种自恋或者说一种造物主的这种狂热这种情节呢，就想把这个每一个人身上特别好的部分把它拼成了一个缝合怪。因为它是科幻嘛，它不是真实的，就是这样真的可以造出一个活的东西来。那反正总之呢，这个科学怪人呢就是这么产生了。结果这个科学怪人呢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其实他也要适应就是人类的这些生存的状态啊等等。当他穷尽了就是说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之后，他最大的痛苦是他没有办法死去。因为他觉得他生命在这个痛苦面前，他看到人性的各种各样的罪恶面前，他没有办法寻求一个真正的终结，这让他特别痛苦。然后呢，尤其是他也觉得他也被长久的这种折磨，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他跟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存在都是一种异类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其实上帝让我们犯罪之后就是有死亡的存在，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刑罚的同时也是一个恩典。
对，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要说就像这个篇章最后一句，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第二次死呢，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的这个死就直指那个终极的所谓的叫灭亡。当然呢，这个灭亡的概念仍然呢脱离了，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我们认为的死，我们认为的亡，因为在我们的逻辑里啊，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去从圣经里边去领受关于灵是不死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挑战的过程。那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信靠了神，他的生命就可以重新的活过来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说哎，你已经消失了然后又重新的出来了，而是基于你悔改的这个生命，你的灵魂呢就像之前的篇章里边讲到的说，上帝赐予你新的身体，而这个新的身体呢就可以完全的承载这个灵魂带给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体验，就像这个奥古斯丁所说的灵与肉完美的结合，那这个是复活的生命。但是圣经里所讲的死亡从来都不是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其实甚至都觉得说死亡呢就真的是太便宜人类了，就仿佛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那些后果。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极强的负罪感，但的的确确过去是有一些尤其是社会议题的这个专家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终极的审判，那将是最大的不公平。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所谓的终极审判它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他一定是说从公义或者从公平的角度，就是让该承受什么结果的人去承受什么样的结果。还有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强调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可以与上帝同在，但这当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来自真理。但是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会不会去脱离道德的准则，去做自己认为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呢？只是因为自己是信靠上帝的人，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当然不是。其实但凡我们去阅读圣经，仔细的去查考，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关于基督徒的一些教导，你会发现上帝对人的要求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道德准则。所以从这个基准点上来说，我们说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一定是信靠上帝所教导的，并乐意的就是摆上自己的生命由上帝来改变我们。所以从这个点来看，也可以去理解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其实也可以在这个所谓的人所能够感知到的道德的框架里边去进行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像过去帝王所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说仿佛我们只要站对了队伍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那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一章的内容又反而提及我们的对于死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们今天啊，虽然在世活着，但是呢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真的活的状态，还是我们是处于一个将死而未死的状态？而恰恰呢，就是当人有了这个死，肉体的死亡作为一个看起来清晰明了的终点的这个存在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更大的激发我们去求救的这样的一种的欲望渴望。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紧紧的抓住这样一个使我们可以活过来的福音，而不至于说呢好像我们认命了，哎呀反正就这样了。更何况在圣经里所讲到关于地狱的永火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真的人再没有回转的机会了。
是的，所以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要经历第二次的死的时候，就不是那个人死如灯灭，那个直接消失了，我可以不管不顾了，而是一种实际真实的长期存在，但是却是与神完全隔绝的一种黑暗绝望的，而且无止境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样的，就是说真的，我觉得认真思考死亡这件事情，可能你才能真的去理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生和死的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刘芳最近呢就经历了一些让我就是啊很就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死亡体验啊，就是这么说有点严重。但是呢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经历一些挺难的一些处境的时候哈，我们当然不会说是一定会想到啊要就是要死了啊，或者这个口头禅境很有时候会这样说说
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在圣经里也听到过这还要到几时呢啊，是吧，也是会可能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过很多就是诗人他所描绘的这种特别困难的处境哈。然后呢所以其实我们当真的理解这个世界本身的状态是处于一个在死亡的审判和重压之下的时候，而且并且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处境里面切身的体会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尝到主复活的生命的滋味，我们要真的是从主所给的生命里面复活起来。就说其实这个复活就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能我们常常一开始会觉得哎，死亡好像是个挺抽象的概念，如果说我们抛开这个身体上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很多时候哎呀其实没有人真正的知道死亡以后是什么样子哈，因为我们没有人死过之后再回来告诉你啊，当然虽然说可能有啊，但都不是一手资料啊。那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转过来想，可能很多的时候这复活意味着什么，可能也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抽象的事情。当然这个抽象在圣经里面可能有不抽象的，比如说拉萨路的身体的复活哈。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身体的复活，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在新天新地有身体的复活。那但是呢就是其实这个如果说在我们信仰当中所说的复活这件事情本身，它就不只是单指身体的复活这件事情啊，就像我们其实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洗礼尤其是这个我们要整个人进水里哈，就要躺到水里面再起来的这个洗礼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就是我们到水里面的时候是与主同死，然后起来的时候是与主同复活。那 所以其实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就比如说刘芳最近的这个经历，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很让人特别受折磨的这种状态，将死了，这种感叹的时候，其实呢，我真的突然就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有一个鼓励的地方，就是说，就想到像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呢，他是那个唯一把这条路打通的这个先驱哈，就是相当于他道成肉身，然后他真的是成为完美的祭，也成为大祭司，然后受死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对吧？掌管世界一切。然后这个其实你这样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往下沉再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曲线吧，就有点像耐克那个标志啊。这还挺巧的，因为你知道耐克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希腊文嘛，然后这个标志本身就是标志着胜利的意思。对，所以其实就会觉得原来主他自己的这个死而复活的这条道路其实是打通了的，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也能够因着他有这个死而复活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能够站立得住。很多时候包括像可能最近在重新读彼得前书啊，比如说格罗西书哈，写给他们的鼓励的书信，就是说因为我们听到你们在主里的好行为哈，就为你们祷告，然后呢也知道你们的信心和爱心是因着你们有属天的盼望。那其实这个盼望很大的程度上就跟我们生命的这个复活有极强的关联性，这个属天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因为他走通了这条路，因为他攻克了现在的死和将来的永死的审判，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向着这个属天的盼望而不断的经历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能力，这个力量。
我感觉就是奥古斯丁在这里他讲的这段内容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在这里就讲到说，可能之前的人们也探讨过，就是这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死后的复活是什么样子的。就可能之前的人会讨论说得救的人复活之后是什么样子的，那同样也会有人考虑到那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复活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他们的复活带有某种的这个疾病还在他们的身上，或者是可能他们身上也没有疾病了，但是他们身上可能出现了另外一种没有那么好的东西在他们的灵魂上面，在他们的身体上面。我感觉就是奥古斯丁在这里的内容呢，就是好像会遏制住人们对这个未得救人的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想象，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们不用再想他们复活之后会怎么样了，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有得救，他们的复活也是毫无意义的。也许可能就是有些人也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如果我没有得救那我还是复活了，那我是不是身体上面或者是灵魂上面因为我又再活一次了，所以会不会有一些好处，可能人们还会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奥古斯丁在这里的遏制住人们对此的遐想，就会抑制住人们的一种侥幸心理，因为他说充满幸福的才是真正的生命，而健康不能被伤痛所困扰才是真正的不朽坏。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未得救的人复活了之后，他们的生命也不会有幸福，然后他们的身体依旧是有伤痛的，依旧是毁坏的，所以就算是你复活了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还一直很佩服奥古斯丁的一点，就是他讲的特别全面，就是各个人们有可能会钻漏洞的，然后或者是人们可能会想到的问题，他都会去告诉我们。对，
而且其实一定程度上啊，我觉得奥古斯丁在回应这些问题或者在表达的时候呢，他目的不是为了要解决你的困惑，而是去发掘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有些问题有必要问，有必要深入的思考，有些问题根本没有必要问。 其实今天这个篇章，因为他讲的失丧者的复活问题，那我们很显然的知道圣经里面的生命啊，有可能不同的意思，比如说肉体的生命，但是也有属天的生命，那个叫真正的生命。那死亡呢，也是肉体的死亡，还有灵里的彻底的死亡。那么回到失丧者复活这个问题呢，我以前是真的听过类似的说法的，就是我就算下地狱又如何呢？我找四个人一块跟我打麻将不就行了吗？就是在这个论调的背后，他表达的意思是，哎，就算我以后不是人死如灯灭了，我需要去经历痛苦，但我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方法去缓解这个痛苦。又或者有些人会说啊，我可以直面这个痛苦。那么真的很大的程度上是我们对这样的痛苦呢毫无想象力。那么这个毫无想象力呢，我又觉得可以回应到刚刚刘芳分享自己的境况上面。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虽然经历痛苦，但也有可能毫无察觉。我们有可能陷入到一种的沉沦、挣扎、别扭、纠结里面，但是我毫不自知，甚至有的时候我乐在其中。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人的生命麻木的一种状态，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去领受福音所带来的恩典。所以为什么你看福音也是说敲开我们的心门，把心门打开，让你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本相，也看见福音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
嗯，对的。
是，其实所以吧，对于这些怎么样的复活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哈，有这样的好奇。我在想哈，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们那个时候也已经觉得我们活着很苦了，然后呢，就想知道一下，说，哎，我熬过了现在的这些苦，将来能好点吗？或者说是，哎，我的那些觉得特别不公的一些状态，哎，那在复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报应啊？会不会有一些回应啊？
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确实还是很符合人的这种想法和人性的哈。所以其实就是为什么要事无巨细的去讨论这一些关于这个身体复活呀复活的这些问题呢，尤其是我们现在作为现代人来看呢，可能也会觉得说，哎，有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搅得这么碎啊，或者说是，哎，有些问题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讨论。其实也是说明我们所现在构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文化语境什么的，其实已经跟那个时代有太大的区别了。
对，
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呢，都是绝大部分人哈，都是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并且是在科学主义比较盛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对于就是说身体啊、生命啊都是一种以这种生物学为基础的这种理解方式。但是呢或者说医学，对吧，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说从物理学啊、生理学、生物学啊这种角度上来看。但是呢可能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呢，大家对于身体啊、对于生命、对于这个复活这种概念上，到底跟现代人的区别可能还是挺大的。比如说我就想到说，哎呀，可能之前很有意思的是还在很古早的那种心理学的，就是甚至是心理咨询的这种常识考试里面哈，还问你说，诶，曾经古时候的人呢认为人的性格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当时的人是相信是跟人的某种体液的状态有关系。其实呢他可能跟现在所说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其实有一点点关联哈，有点相似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内分泌的这个各种失调嘛，也会导致情绪啊各种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吧所以呢就是什么它会有什么血液质啊、胆汁质啊什么这样的一些类型。所以其实到底每一个时代的人，我们是不是对于身体、对于疾病、对于受苦的这种感受和意义，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种认知上的不一样。就是说到底对于比如说什么东西是不朽坏的对于一个身体来说，它残破和残缺到哪个程度对于人来说觉得这个是一种朽坏的。然后包括像看待这个东西的眼光也会不一样。就比如说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来看旧约里面说这个 女子哈，在这个月经期间或者说有血的部分就是不洁净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太冒犯女性了哈。就我刘芳曾经也觉得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就说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不管是说讨论神学的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讨论圣经的语境也好，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和真正的语境和当下的文化处境，这个东西是不能被剥离开来看的。
对没错。
就像到底说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洁净不洁净，就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什么是残缺什么不是残缺哈，这个我们也会说啊，这个定义权是什么，就在现在这种非常相对主义的或者浪漫主义结构化之下，就会觉得哎，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啊，这个标准都是可以变的哈，所有都是社会的建构啊，你觉得是残缺我觉得不是残缺啊，你不能定义别人的洁净啊，就是说不然的话你就是不平等啊，不然的话就是不公正哈、等等的这。但是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更清楚的知道，就是说这些古代的一些文本啊，甚至如果再古一点，比如说像圣经里面很多的一些细节，它具体所指向的是什么，然后以至于呢就会产生一个危险呢，就会变成说啊，我们就会按着我们以为的那一种逻辑去解读它啊，然后呢可能会断章取义，甚至是把一些东西词汇上的这种字面上的关联性呢就拿出来这样的使用。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就是说哎，我们所理解的每一个词汇我们是不是在正确的使用它。包括基督徒哈，我觉得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属灵的黑话说的太溜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就是说我在表达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在跟人交流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黑话是一个为了证明我在这个领域里啊，或者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懂得这个语言系统的人，还是说我其实真的是更落地一点的来思考到底啊，我说的这些词汇对我当下的人生生命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死亡和复活，对，我们就比如说像使徒信经对吧，每个周日都要背相信身体复活啊，然后等等等等。但是就是说有时候说实话啊，刘芳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哎，在一个处境里面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也会有一种麻木啊，也会有一种觉得哎，好像啊都是这些道理啊，也都会说。那到底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如何真正的把我们所宣告的这些信仰不论是像圣经的真理，还是说我们通过前人的这些总结，比如说像使徒信经，比如说像奥古斯丁所写的这些东西，去联系到更实际的具体的处境和人，那可能都是需要被思考的事情。
对，没错没错。而且还是那个点，就是虽然这个篇章讲的是失丧者的复活问题，但本质上来说呢，其实我们并不是带着一种所谓评判的眼光，哎，好像就看着我们身边或者是某些群体，我们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些人结局就是如此了，或者说带着一种观点是觉得哎呀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如何如何。因为真正核心的点是在哪里呢？就像奥古斯丁他所讲的是，其实我们与其去费脑筋去讨论说复活了有没有这个修复，或者说身体的状况是不是朽坏的等等之类的，你不如去讨论或者思考你能不能复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他的观点就是重心都是放在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不朽坏。那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要得着这个真正的生命，我要去获得这个真正的不朽坏，这个是激励我们的部分，而不是说仿佛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冷眼旁观的看着那些人一个一个的走进地狱去经历那个永恒的死亡。
对的，
是我们不要太有自信，我们不是那个失丧的人啊。对，但这么说
保罗了
也不能这么害怕，也不要觉得就是听起了魔鬼的控告啊。哎，这个确实
是
要在中间去做一个平衡啊，就是说我们 对，就是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有一些困扰，比如说哎，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失丧的人，我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复活、啊的这个盼望，那这个还是挺欢迎大家还是要仔细的去跟你信念顾问的牧长去讨论一下，然后或者也在我们的留言板跟我们讨论一下。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为什么我要就是把话题引到这儿呢，是因为就是像刚刚刘芳前面讲的、当我们看到奥古斯丁这么深入的剖析的时候，其实就恰恰证明了我不是单纯的接受了一套话术，我不是只是接受了一套关于基督教的文本或者是语言表达的习惯，而是每当我读的时候、每当我背的时候、每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去思想。那么我们会怎么理解这种思想呢？我就想到圣经里耶稣基督说过，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我们寻找这个生命的道、那神怎么会隐藏起来不给我们的？不然耶稣基督就不用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哎，我在这里刚好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这一段，我觉得还跟今天的所说的这段还挺像的，又有复活哈，又有不能朽坏、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盼望哈，我就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复活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以至于呢我们呢也是得了重生的。所以其实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就没有我们的重生，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在天上的基业。
是的。那乐趣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暂时也没有了。
那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也就先聊到这里，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可以根据今天我们所读的内容所探讨的话题呢，在留言板跟我们交流互动。那最后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的恩典带领我们以上时间的探讨。主，我们都是一些罪人，我们身处在罪恶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深受罪的困扰。主，求你能够常常的警醒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在最终也能够幡然的醒悟，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你。主，我们也都是软弱的人，求你能够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常常的反省自己，也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尽量的洁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失去你的救恩。主，求你能够来去保守看顾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